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好势，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太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只棍一条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
唔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不要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分组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有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元，足侪项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我们都知道，在欧美国家，其实对于数位包容政策一直有不断的思考跟检讨。那特别是在 5G 发展以后，整个数位落差的状况会因为科技的在进步而显得特别的问题严重，那更不要讲从职场上面，因为面临科技的挑战，非常多人会因为过去所学跟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差异，那怎么办呢？可能过去要到五六十岁才会觉得自己的所会的技术是不够用的，现在可能会提前到来，也许30几岁或者接近40岁的时候就面临类似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够看看英国的做法，我们在节目当中专访到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所价值拓展中心宋佩珊宋组长，来一起讨论一下英国的2017年的数位策略的政策，那来看看英国的发展。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访问到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所价值拓展中心的宋佩珊宋组长。宋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谈谈有关数位包容这件事情。那希望今天的谈话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还有思考。
那我想就是我们先从一些背景的资料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英国人那么紧张。就是 WEF 在2016年的全国资讯报告中，他特别就这个网络准备度来做了一个排行，可是在这个排行里头，比较前面的大概像新加坡跟芬兰、瑞典、美国跟荷兰，英国其实落后在他们之后。那当然台湾更在这个英国跟日本跟韩国澳洲之后。那所以在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对英国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政策上面来进行调整而有所改变。那我想在他们在2017年就制定了一个数位策略，好，那在这个1月推出的这个英国的产业策略绿皮书里头，就特别提出了几个特殊的发展方向，包含大概在基础建设、数位技能、法规各方面的调整。好，那在这个顶级的这个数位基础建设上面，他们做了一些非常大的突破。那您能不能谈一谈，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这种普及服务上面，他们透过了什么样的策略来帮助民众更快的衔接到网际网络？
除了硬体的部分的话，其实英国它在这个部它新的这个策略里面啊，那我觉得它在10年前的策略相比的话，它其实加重了有关技能这个部分。那技能这个部分是指的说他们对于数位接触的一些技能哦。那早期的话，我们觉得说好像说这个技能基本上就是教大家如何上网啦，然后或是去找一些资料或是使用电脑这种比较基础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一次它的一个策略呢，它其实在这个技能部分提出非常大的偏。他们其实分为好几个区块，除了一些比较传统的我们所谓就是比如说像是残疾人士或者是一些经济上弱势的或是老人或是一些数位参与度没那么高的所提供的一些技能培训，它其实更着重在呢是一些就是未来就是职涯上面可以有帮助的一些技能的课程或是一些培训。那包括说像他们其实在基础教育的时期就会要求说小学人或是就是国中生你必须要去做一个coding 的一个课程哦。那在他们大概到16、17岁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提供更多的一些有关数位 经济的一些课程相关去做一些培训。那未来他们就是进入相关的职业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其他案子里面也有看到说他们有提供一些就是譬如说职能升级的一些课程，譬如说我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软体工程师，那我现在呢因为科技现在越来越新了，那我可能需要去学一些新的一些软体，比如说区块链的软体或是 AI 软体，那他们就有跟一些就是大的企业做合作，比如说像 Google 或是微软，然后他们会提供一些课程去做相关的培训。那另外他们有跟一些大学去做一些就是教育的合作，然后就是提升这些已经在职的人他在做一些职业上面的提升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他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传统的一些所谓数位报恩部分它更前进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其实不只是就是就，我们只是一般的就是把你的能力提升上来，它还让你的能力再更升级这样子，那去弥补说，英国它其实在数位经济这一块他们所欠缺的一个技能的部分这样子，那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早期在英国它的更上一层欧盟，那当然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脱欧，但是他们很多政策也是从欧盟那边就是延续下来的。欧盟其实一直长期在推一个数位单一市场的政策，那所谓的数位单一市场的政策它基本上有点像以前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子，就希望他们变成一个奇异的一个经济的体单位这样子。那单一数位市场下面其实派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还有法律还有一些原则，那我们最近最红的是 GDPR， 它就是它从一个指令变成一个 regulation， 那它两个差异在于说原本它是指令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你会员国家把它化为内国法，那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空间上面的调整。 regulation 的话它是直接就是适用到各国的法律里面去了，所以基本上你的差异还有你的能够就是更改的那个幅度不大。那这跟数位单一市场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资料要在那个欧盟里面做一个相关的流动的话，你可能最常碰到就是个资法问题。如果各国的个资法它的标准不一的话，其实会对企业来说产生比较高的成本，那我可能会到了别的国家要做另外一套这样，所以他现在把它弄成奇异的话，其实反而是让他们的个资成本就是下降，这是他们数位单一市场下一个最目前最有名的例子。那另外一个讲到数位包容的部分，他们其实有透过他们欧盟的就是经费啦或资源去取得就是各国他们之间的一些数位落差情形的一个报告，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投入一些相关的资源去提升各国的一个数位的能力。那主要的话一些跨国的话主要还是，不过他们还是比较偏重在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就是视障啦听障啦，那还有一些就是移民，他们现在有一些移民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老人的一个部分。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最近其实也是这几年常常被提到就是女性的一个数位参与的部分。那其实在今年的还有去年的 APEC， 其实在女性数位参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讨论议题。那基本上就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是走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女性在数位参与这一块后来就是变得就是越来越弱势这样子。那或许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背后的原因。那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只是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谢谢宋总先给我们做了一个背景分析，看起来英国人在这次的绿皮书里头特别对于这个数位技能、资安还有女性的这个教育，提供了非常多的新的发展方向。那所以这个期待就是说对于未来来说他们认为几乎是全民皆兵了，对于英国来说。那我们看到的资料大概就是针对孩子的部分，他认为说BBC 他提供了这个和25个组织合作帮助这个小朋友，开始学会基本的编码跟这个写程式的能力，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些像叫 Microbit 的程式积木，送了100万套出去，就是让小学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在刚您提到的一个部分里头，大概就教育的部分，他认为跟技职体系里头认为说未来的这个15项重要的发展的技职的发展的项目当中，这个数位技能是这个时代里头一定要能够具备的一个技能。那当然在就职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已经接受完这些教育义务教育的在职场上的 的工作同仁的话呢，他有机会其实就像刚刚您有稍微点到的一下，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大家就是说像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数位的伙伴关系，就是说和不同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这个媒体之间，他怎么样再去就在职的人员提供他的资讯，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数位伙伴关系里头，到底有哪些大的企业加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培训？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的意义会特别对台湾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们好像一直要么就是把这个资讯的责任丢在政府嘛，要不然就是把这个资讯的培训的责任在台湾是，要不然就丢给学校。好像我们不太认为说企业本身应该要就特别是就这种新一波的，不管是新的科技，不管是 AI 或其他的物联网或其他的这样子的新的科技，然后我们的企业有培训他的这个职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那英国的做法会是什么？
英国它主要做法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他们政府跟这些企业去做合作，那他们其实是开放给所有相关的专业人士的，比如说他们跟 Google 就是合办一个学程，然后让其他的工程师就是来做相关的课程的一个进行这样子。那基本上他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他们的效益的话，是在于说，因为你在这些都是一个同样的就需求的工程师或是那个技能需求者，然后在一个相对来说，他是在技术业，他们是一个科技业，他们是一个比较就是 pioneer 的领导地位的一些企业去做合作的课程，所以一方面除了说他们可以告诉这些优质工程师目前就是产业的一些动态，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也可以让这些工程师彼此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那或许说在这个相关的产业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然后大家也可以建立比较好的一些 connection， 然后日后他们可以一起在为这个回到就是他们的自己所属的公司之后，可以一起为就是政府的数位经济政策就是有一些助力这样子哦。那再来是说他们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他也有做非常多点的一些就是部件啊，那就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比较指标性的，像 Google 还有就是 Microsoft， 那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并没有说比如说一定要在伦敦或是哪里进行，他们就是有在各地开课程，那政府就是透过这样的合作方式的话，也可以跟企业建立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平台这样子。那我国其实目前真的确实是比较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做相关的一个提升，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曾经有过一波就是当手机的 app 非常流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资策会其实有开办一些就依据政府委托然后开办一些 app 的那个课程，那很多人就是有来上，然后也成为一个转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这样子。那因为其实 code 这件事其实感觉起来并不是这么难的事情，虽然我不会写，但是我是听起来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确实是本来是做文组的，然后他就是做行销的，那他为了要让他的职业可以就是更上一层，所以后来就去参加了这个相关 coding 的一个课程，后来他就也会了 app 这样子的程式，然后后来后台一些什么的他也都开始进入，所以后来他就是在他的职业上就是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那对他来说他也觉得说就比较有相关的一个成就感这样子。那基本上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 code 领域其实已经不是在像以前一样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必须要用那种就是 DOS 系统写这样子，那个实在是太缓慢，现在有非常多已经帮你就是 default 好的东西你可以去上去做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我们除了从这种一般的我们一般人就是要转换成进去做一个工程师专题工程师，我觉得其实它的门槛已经没有那么高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已经是一个工程师专题工程师你要升级的话，我觉得其实政府可以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就是适时的就去展开相关的课程，因为依据我现在了解就是现在目前工程师比较喜欢的好像比较常会发生他们去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新的领域，他们就会去新创公司。 对，去新创公司去学习，但是新创公司的学习它可能它的那个时间需要比较久，
对，
然后而且变成说你专案可能都会被这些就是学习会被中断了，因为你专案会一直不断插进，你可能没有办法一套有脉络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了。那我觉得如果说你已经先具备这样子的能力，然后就是再去相关的公司去做相关的一个提升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目前台湾的数位经济市场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做法其实很值得参考的，大概就是企业跟政府来合作来协调啦。好，那特别是说刚才提到就是说也许是一个资讯业，也许是像微软 Google 或是 Apple， 但也有银行业啊齁，或是其他的这个医疗的行业，然后或是说它是基本的这个系统开发的公司，那它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那本身自己有些专案正在发展，但它同时其实跟工会跟学校进行合作，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发现包含媒体的加入嘛，就 BBC 也加入这个教育，也推出非常多的线上教育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的普及当然都会使得整个英国的国力在数位的这一块能够增强，这个当然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就好像是这一个全民皆兵吧，就以前我们当然没有想到所有人都应该要会 coding， 没有想到这个程度，可是现在大家在英国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迎上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潮流。那从媒体也好，从这个孩子的教育到技职教育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成年的教育，甚至他们强调他们的那个叫开放大学吧，就我们这边的空大也一直在讲，就是说成年的这个基本的资讯素养跟这个计算能力的培训也变成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就从空大开始到成人教育都会强调这个部分，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是在这个部分要开始重要的思考这个议题。但在这次英国的数位政策里头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议题，刚刚宋壮也特别提到，因为大家也是不知道是你是女性的关系，所以有特别关注到哈。但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也特别看到了，就是他特别强调的这个女性的科技人才。好，就是说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政策是特别针对妇女，可能针对说她的基本的接受数位培训的机会是均等的，可能是过去在数位包容政策里头会提到的。可在这个新的政策里头，甚至提到了女性的这个在职场特别特定哈，在科技业里面的这个就业担任主管的能力的失衡，他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数位落差的问题。那他怎么透过政策来调整？那会是在台湾未来值得参考的嘛？尤其我们知道，在台湾的科技业里头，女性主管确实不多。好，那甚至在我们的这个大学里头的这个资讯科技的相关的科系里头，女性的这个学生相对的当然也比男性要少。好，那很多的 IT 的宅男好像也不太会跟女性沟通啊。那这个种种的问题，英国为什么都要考虑到？好，这个大概是一个我觉得会是我们看到非常新的一个数位包容的议题。好，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政策里头所看到的吗？
因为女性在科技业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其实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性别意识落差的问题哦，它基本也是一个数位包容的问题。那它基本上我们会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有关男女平等这件事，基本上在亚洲已经是蛮前面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科技业的部分仍然还是就是存在蛮多就是问题哦。那这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台湾独有的问题，因为其实连在就是欧美的国家，他们也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隐性的一个隐忧在哦。那以在那个英国来看的话，它只有 17% 的人在科技业工作，就是女性，那只有 9.5% 的学生他是从事相关的一些就是像是电脑的 A 级课程哦。所以他们在那边来看的话，如果女性她是占整个社会她劳动力的一半的话，可是他们在科技业的投入是这么的少的话，其实这个会变成一个失衡的 状况。那这样的失衡状况它其实长久下去的话会变成说科技如果未来它变成是一个主导世界的一个领域的话，那是不是会变成说它又重回到以前就是那种男女不均的一个状况，或是父权社会主义下的一个产物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其实在这边就是希望说帮助更多女性进入技术领域那他们其实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计划，包括说一个像 Cyber First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然后它是给一些就是年轻女孩去考虑就是透过网络事业去发展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的一个进阶的成果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Tech Future， 它也是一个就是希望说以后可以鼓励女孩继续参与 IT， 那还有一些像是这种什么 CoFirst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当然很特别的事情，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是帮助妈妈的一些课程。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尤其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她是说一个有一个婴儿友好的一个 coding 的学校，就是他应该是可以帮你照顾小孩之类的。那他就是基本上因为妈妈其实在家里很容易就是被孩子锁住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个现在目前有很多的社会状况也是这样，尤其是亚洲，那就是妈妈如果就是为了育儿这件事留停了之后，或者是她离开了职场，她要再回去其实是很困难一件，所以如果你没有带着一些什么技能回去的话，感觉起来你在那个职场上的那个会比较就是受到一些比较就是应该说是比较沮丧的一个局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也蛮特别的，就是专门否一些妈妈去做这样子那另外它有一些就是像是就是提供一些就是像女性企业家的一些 coding 的培训课程，那再来就是或者是你在延长职业，就是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另外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现在想要就是 pause 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暂停我的工作，然后我要再回去的时候就是再给你一个就是回归商业的一些计划这样子那基本上这些相关的就是针对女性进入就是科技产业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因为它特别就是拉出一张去讲这件事情那只是说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就是做一些加强啦，因为尤其是有因为它其实基本上它现在是先在那个整个数位包容的一个脉络下面的话，它可以说还是比较停留在就是传统式我先让你进来，但是后面要再去提升这个部分它其实没有做特别的描述，那可能它还是回归到旧有的那一种就是跟我们刚刚讲既有它就讲说一些是在职的培训的一些相关课程那这边的话它其实基本上是要先把这个就业率的部分先提升进来，那女性的就业提高的话，其实基本上对于整个职场它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环境其实是会改变的，因为它现在就是像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前有跟主持人提到说就是他们其实还有提供一些课程，就是如何请科技业男性跟女性的就是职员或者是同事去做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基本上因为女性其实在前就是上一辈或是上上辈在女性主义的发展之下，我觉得其实女性她们就是虽然说她们就是可以在跟男性同一个位置上，但是因为女性她们在那个父权结构的状况下，她们要去提升到那个位置基本上她是要经过非常多的努力那他们上去之后基本上会是有一点不安全感，那不安全感的一个主管基本上就会造成职场的不安定，因为你的情绪就会是波动的，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有时候会听到就街头巷尾，这不代表本台跟本人还有大家的意见，就是有一些朋友都会甚至连女性都会讲说其实女性主管真的是不好相处，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整个父权结构下面所产生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在科技业它更严重，因为就是女性在里面的那个更多，那她们更不习惯这样子的，她们更没有安全感这样子。对，那女性就是还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自己有听过一个例子是说就是他们很容易答应女性工程师的要求，譬如说我现在怀孕了，我不想要做实验，我想要做那个文书，他们就会很轻易答应把你调去做文书。可是你就是 之后你要再回来然后要去衔接工作的话，你就有很大的鸿沟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个不代表说是他们有歧视或者怎么样，而是他现实上就会就是他们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去安排工作这种，还有女性她的生涯的一个就是进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也是未来数位包容它必须要着重在的一个部分，那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们节目很高兴能够就英国的2017年的数位政策的绿皮书啊进行一些讨论。那从这样的讨论里头，当然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英国人其实他们向来在做类似的政策检讨的时候会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创意跟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结构特殊的安排。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访问到资策会科技法律所的价值拓展中心的宋佩珊组长，他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好，那在这个观察里头，我们当然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英国人特别重视未来的数位落差在教育层面的改变。好，那我们过去可能认为是一个空间的问题，也就是城乡之间的落差，可是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世代的问题，也就是说而且把世代问题更提前来看，就针对这个 成年人的教育，可能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他在职场上的挑战，就用了数位伙伴的关系，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未来的各种不管是企业和政府和技职体系的学校能够合作，做非常多的在职的培训，让整个英国在未来的职场上面竞争或者大家的工作的能力的保障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发展。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资安的保障。那第三个大概就是我们刚才特别在节目的最后里头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女性她特别在这个数位的行业里头怎么样能够和男性有公平的竞争或者是更好的相处的可能。因为这太多刻板印象存在，例如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红的短剧吧，叫做 IT 狂人，就英国人特别拍的，女性主管去管这个 IT 的这个电脑维修部，然后笑话非常的多，然后女性就被说到成完全不懂，连 PC 是什么都不知道或 WiFi 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是就闹了非常多的笑话。那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显然它在真实的社会也是存在的，而在台湾我相信同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那我们如何从这个 英国的这个数位政策的绿皮书里头得到一些启发，未来能够这样不管在教育或是劳动政策或是我们的不管的偏乡或是数位包容的政策上面能够有更多更细致的调整，相信是台湾非常值得参考的。我们非常谢谢宋组长，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访问宋组长来继续的讨论英国在不管是在贫宽或是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乃至于数位经济法怎么样很快的透过立法管制的方式然后能够加强这个部分数位包容政策的推行。我们下礼拜空中见。